我到主席身边工作，先由李佳继带班，他值正班，我跟在旁边，看他怎么样给毛泽东端饭、擦澡、按摩、灌肠。在班上看过了，下来就练。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了。毛泽东夏天盖一条单子或盖一条毛巾被。 冬天要盖3条毛巾被。我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是盖2条毛巾被。按摩的时候，将手伸入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真正难学的，使我下了番功夫的，是灌肠。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可能是他消化吸收能力太强，常常几天不大便。 大便时量也很少。听老同志讲，长征的时候，毛泽东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到了延安也是如此。我第一次独立值正班的时候，工作很顺利，特别是灌肠，一次便将连接胶皮管子的木塞送到位置。毛泽东准备睡觉的时候。 我照顾他服下第一份安眠药，便开始为他按摩。这时候，毛泽东望着我，把几天前刚问过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你今年多大？16，快满17周岁了。你家里都有什么人？爸爸妈妈，还有爷爷。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打铁的铁匠。哦，你是铁匠的儿子啊？你会打铁吗？不会。那你不能继承父业了？到我这儿来干啥？还是给主席服务好？不见得吧。
毛泽东望着我的时候，目光有些异样。直到后来，他反复要送我去上学，我才明白那目光中包含的全部心思和感情。他对一些小事情记忆不是很好，又问他问过的话：“你家是什么地方啊？”黑龙江双城县。双城县。 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呢？嘿，我也不清楚。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我没有啊，没听说过。不对，肯定有，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是近邻。不信，你回家去问问。
我听了一怔，以为毛泽东是瞎猜。不过我也当了回事。后来探家问了老人，父亲和爷爷都说只有双城县，没有单城县。我把这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连连摇头，固执己见。他说：“有，肯定有单城县。你爷爷爸爸都说的不对。”
我说，他们生下来就是那儿的人，那还能不知道？毛泽东特别自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双城县建了几百年，你爷爷才活了几十年，他孤陋寡闻。”我不敢再跟主席争，只在心里认为他是自以为是。然而。 到了70年代，我到家乡的县广播局，无意间跟局长问一句：“局长，过去主席问我一句话，我始终答复不了，是不是历史上这一带还有个单城县呢？”局长说：“太有了，现在的单城公社过去就是单城县，后来合并入双城县。”他说着，还找来县志，果然如此。
毛泽东确实善于分析问题，做出正确判断。经过半年，我跟毛泽东已经很熟悉，言谈举止也随便了，本性也暴露无余。孩子脾气单纯幼稚，怎么想怎么说，毫无精神负担，能吃能干，敢哭敢笑，会顶嘴也会认错。毛泽东有一次忍不住拍着我的头说，小田啊，我跟你合得来，我很喜欢你。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人都很关心，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不一样。比如对老同志，政治上关心多一些，说话也是正面内容多一些。对李银桥呢，要求尤其严格，有时候批评也多一些，好像有一种同志式的关系。对徐涛那样的知识分子，态度又不一样，说话时讨论的口气多，争辩某一问题时带着平等的气氛，并且从来不曾向徐涛发脾气。对少言寡语、老是勤谨的卫士，他说话便也跟着变少，三言两语说明意思就行，多余的话不讲。跟我说话就多了，几乎每次我给他按摩的时候都要聊天半小时，并且无话不说，没什么顾忌。我能体会到毛泽东对我近似一种溺爱，这使我后来变得骄傲，常跟别人发态度。有一次我想尝尝炊事员给毛泽东炒的菜，炊事员拦住不许我下手，就争吵起来。我把西红柿朝他的脸扔过去，红汤顺脸直淌到衣服上。为这件事情，我挨了严厉的批评。确实，毛泽东对我有些宠，就连别的卫士和医护人员也有这种感觉。同样的事情，别人办错了要挨批，我办错了，咯咯一笑便过去了。别人听批评话不多，却严肃得很，难以让人接受。我挨批评，听着声音挺大的，可里面分明缺少了严肃，还露出一种亲昵，不会让人紧张。有时候，毛泽东同我谈话，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轻松随便。有一天，我为毛泽东按摩，他又盯着我打量，忽然问我，小田儿，你今年多大了？17了。哎呀，你看我这记性。他拍了拍饱满的额头，又说，你这么小就在我这儿，那不把你耽误了？小田啊，我送你上学好不好？不好，我还是在您这儿好。哼，没出息。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你就没点志气？我年纪大了。你还小嘛，才17岁嘛。17岁上大学还小，上小学可就大了。你不是已经小学毕业了吗？可以上速成中学。主席，我等，再等两年吧。过了没几天，毛泽东旧话重提，显然是经过了考虑。他说，这样吧，你不愿意离开我，那咱们签个协议，你去上学，星期天和假期都回我这儿。我哼哼着不表态。毛泽东皱起眉头，口气还有些不满。你呀，你也太没出息了。你现在年龄还小，正是上学的好时候。学了文化，多为人民做些工作，连这点道理也想不明白。我低头不语， 我是真不想去上学。
不要你弄了。
毛泽东生气了，就像父亲跟儿子生气一样，把腿一蹬，我便停止按摩溜下床。他大声说，
你回去想想，想好了再来见我。
过两天又轮到我值正班，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看书准备睡觉，我一进门他便放下了书，两眼紧盯着我，那目光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既严厉又慈爱，气恼中深藏了期待。我难为情地笑了笑，试探着去为他按摩，他没有拒绝，但是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按摩的时候，我时而坐，时而跪，因为总保持一种姿势容易累。今天没有话，又在毛泽东的注视下，尤其累得快。我不时变换姿势，手脚总觉得不自在。
你想好了没有？
毛泽东终于张口了，我身上稍稍轻松一些。他说，
我还是要送你上学校去。张宝金这个同志是很有上进心的，学习以后知识有了，眼界宽了，会思考了，社会经验也多了。我看你要下决心向他学习。
主席，我都快18了。
你这是借口。
毛泽东深深喘口气，放缓了音调。
小田啊，李世民你知道不知道？李世民是古代一个青年将领，18岁领兵打仗，后来当了唐朝皇帝。你也18岁，连大学也不敢上。
我不敢再坚持，小声地说，主席，你这么讲，那我就去吧，我听你的话。
这就对了吧。
毛泽东脸上流露出笑意，他好像是办完一件大事似的，笑眯眯地对我点头。后来毛泽东把李银桥叫去说，
你们这些人都缺少文化知识，缺少社会经验，不学习不行，你要带个头，把学习搞起来。
不久他又把汪东兴叫去，商量组织了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让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全体及我们这些卫士都去上学。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这个学，由李银桥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钱为我们请教师，购买一营书本和学习用具。课堂就在毛泽东居住的西院或一中队驻地。经过几年学习，我们分别达到了初中和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的同志还学了大学课程。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要送我进正式学校学习。到1960年，他送我进人民大学预科班，那是后话了。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只要想干的事，不论听到多少个不，最后总是要干，而且非干成不可。1956年，国家调整工资，我是憋了很大的劲儿，抱了很大的希望的。在一组里，我的工资最低，37.5块。李连成和我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比我高3级。冯耀松比我晚进中南海，也比我高1级。不比不生气，越比气越大。 彝族讨论调集的时候，卫士长李银桥和全组卫士都同意给我涨两级，并且上报到警卫局。我满心欢喜，组里的同志够意思。可我又惴惴不安，钱不到手不算完了，可千万别节外生枝。越怕出轨是越出轨，上级领导不同意给我涨两级。李银桥给我做工作，说领导经过调查，其他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我的情况相同的还有不少，上级掌握平衡，只同意给我涨一级。我听完第一句就开始掉泪喘粗气，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便嚎啕起来，大吵大闹。领导说，不能因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就涨两级，我就和一组其他同志比，并且一定要找局长讲个明白。那次我闹得挺凶，闹到最后也没能多涨一级，反而留下了个大麻烦。1957年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我一张，大标题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小标题是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最糟糕的是毛泽东来看大字报了，我跟在毛泽东身后提心吊胆，暗暗祈祷，阿弥陀佛，千万别叫毛主席看见那张缺德现眼的大字报啊。然而冥冥之中像有什么幽灵同我作对，毛泽东边看边走，时停时动，左不拐右不弯，径直朝着那张大字报走过去，我的心就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主席，看看那边，那边那边大字报多，对，那边。我的声音有点颤抖，真想一把将毛泽东拉回来。看完这边再看那边。毛泽东看得很认真，根本不晓得我在受罪。两步，一步，嗡的一声响，我全身的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的瘫软。毛泽东站到了批我的那张大字报跟前，幸亏他表情毫无变化，也不曾扭头看我，他就那么一声不响的读大字报，读过一遍又读第二遍。大概是过了临界点，我反而不像最初那么紧张狼狈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厚起脸皮面对现实吧。毛泽东双肩一沉，哼了一声，头缓缓地转过来，并没有恼怒，甚至还挺和蔼。他看着我，拖长声音说：“小田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及时啊。”就说了这么一句，便继续往前移动看大字报了。我脸上仍然是火辣辣的发烧，身上已经卸去了重负。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群众传抄的毛泽东的文章中也出现过这句话。不久在一次值班的时候，毛泽东吸着烟打量着我，若有所思，忽然说：“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看好不好？”我望着他，茫然的点头。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负担，由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听到这话，我开始有些懵，随即脸烧起来，心也砰砰跳，什么话也讲不出，脑子里只是转悠那张大字报， 觉得极度难堪。
小田啊，你现在拿多少工资啊？
我喉咙抽搐着干噎了一下，43块。
你兄弟姐妹七个？
嗯。
你是老大？
嗯。
生活要困难些了？
我默默的点头。
毛泽东把头伸进我，放低了声音：
我给你60元钱，可以不可以啊？
一颗小火苗突的燃起在心房，迅速弥漫全身。
60元，这比挑2级还高呢。
我身上开始燥热，喘息变粗，嘴唇动了动，那个形字差点就蹦出来。
可是火焰转瞬又熄灭了，
怎么能让主席拿钱呢？
小田啊，你是不是还觉得少啊？
不不不，我突然醒过来，嘴巴不曾受头脑支配，完全是遵循着一种本能的驱使，急促地说：这不行，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您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一怔，显出始料不及的表情。他沉吟了一下，点点头说：
你讲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吧。这时我又怅然若失，深深的懊悔起来。
哎，机会失掉了。
这种懊悔的心情是很折磨人的。我开始失眠，幸亏2天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冲淡了懊悔，使我能重新入睡。那天上午，毛泽东准备睡觉，正值盛夏，天气闷热，蝉鸣烦人。每逢这个季节，毛泽东那张补了补丁的枕席便不够清凉。他的办法是在枕席上放几张看过的报纸。那时候我们都不懂签字油墨对人体有害。毛泽东服过一次安眠药，我便开始替他按摩两腿。他慵懒地挥下手说：
哎呀，天太热了，不要搞了。小田啊，跟我聊会儿天吧。
我坐到他的床头，发现他枕着的报纸已经湿了，便替他撤换了几张。
小田啊，43块是少了点，不过比我过去要强多了。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薪水只有8块钱。我到街上吃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
他回忆着，吮吮下唇，接着又说：
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饺子了吧？
我难为情的点了点头。
毛泽东这次对我的开导，使我终身难忘。